弟兄姊妹，真的平安。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面，我们向你敬拜，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因此，我们心存感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我们也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亲近你，更加能够认识到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所思所想，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所做的一切都能够合你的心意。主啊，也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在每一次的敬拜声当中能够得见你的荣耀，帮助我们，开我们的每个人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懂得，能够明白，以致我们生命得以成长。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世上没有后悔药，机会错过了，事情做错了，往往都没有回头的机会。因此我们常常也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确实，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时间也不会回头，历史不会倒退，人不可能回到过去，好像时空穿越一样，哇，有个穿越到古代或穿越到自己的小时候，人不可能回到过去重新开始。但是虽然我们不能重新开始，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从新开始呢？不是重复的这一个重，而是重来的重。意思是说，人生它只有一次，不可能回到过去，可是人生能不能有一个新的开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从今以后不再一样，可不可以呢？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民族，过去活在黑暗当中，破碎当中，痛苦当中，但是现在想要一个新的开始，可能吗？我们凭什么可以从新开始？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当中，能够帮助我们来思考这一个问题。我们翻开约书亚记第六章，不好意思，我给的经文有一点不准确，应该是1到27节。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六章一整章，1到27节。翻开我们弟兄读奇数，然后呢姐妹读偶数。第一节开始，预备起。耶利哥城，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他们吹着脚声脱场，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 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和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合和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和他父亲并他所有的都救活，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名声传扬遍地。上一次我们谈论过，当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之后，迦南地的诸王他的心就消化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攻的战机，一个时机。可是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当中，上帝却叫以色列民先等一下，要让他们先行割礼，要先遵守逾越节。上帝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他们能够明白自己的身份，能够从历史的教训当中学会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听从耶和华上帝的话语，不是其他的军事实力，也不是经济，不是文化，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是要听从上帝，以及要做好过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心理准备。这是我们在上一章所讨论到的。到了这一章第六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民就开始真正的来征服迦南地，而他们要攻打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耶利哥城。因此这是第一场战争，这是征服迦南地的一个开始，一个开端。这场战争非常的重要，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它都会直接影响到接下来的形势，包括以色列民本身的士气以及其他诸王的士气。因此这是一个开始，从战争的角度，从征服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借着这段经文呢，我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个主题，重新开始之可能。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看到，如果我们的生命要有一个重新开始，必须要认识到怎样的一个真理，必须要认识到怎样的一个功课，我们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呢？首先我们谈论第一点，经文在1到第16节。第一，就 就是要正视自己的罪恶。在第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耶利哥的城墙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这是耶利哥王的一个策略。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耶利哥城它是怎样的一个城市。在迦南地，耶利哥城是第二大城市，它的城墙是相当的坚固。在当时根据一些考古学家的发现，耶利哥城墙它一共有两条城墙，换句话说它有一个外墙还有一个内墙，两条城墙之间的距离大概是3到4米，那内墙呢有4米厚，那外墙呢大概有2米厚，那两条城墙呢大概都有8到10米那么高，就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3层楼。那这样的一个建筑，这样的一条城墙在当时是非常坚固的。换句话说，以色列民如果是靠着当时的所谓的一些进攻的武器，他是根本没有办法攻到城里面去。这座城墙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说，对于当时的从军事的一个角度来看是非常坚固，是牢不可破的。因此耶利哥王他有这样的一个保障，他的打算就是我不出去跟你们打仗，他想要把以色列民给拖死。可是圣经在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第一节经文好像告诉我们，当他们不出来的时候，再加上他们的粮食非常的充足，再加上他们的城墙这么坚固，再加上自己的设备这么落后，根本无法攻进去，这样耗着的时候仿佛是很消极很绝望，仿佛是耶利哥人洋洋得意的时候。可是第二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交在你的手中。换句话说，第二节经文告诉我们，耶利哥王的计谋虽好，可是他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场战争不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人和神之间的战争。我们之前谈过，在约书亚记当中，甚至在整本圣经有关于以色列民的战争，你去看以色列民的战争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战争不在乎人多人少，这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所说的。然后你再后来看到大卫杀死歌利亚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在于万军之耶和华在掌权。换句话说，整个以色列民的战争史不是军事问题，是宗教问题，不是简单的人和人之间的征战，而是人和神之间的征战。的确从人的角度去看，人是没有办法攻进耶利哥城的，可是第二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交在你的手中。人没有办法，可是上帝有办法，而且一定能够得胜，因为上帝说他已经把耶利哥交在你手中。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上帝的办法是什么办法？第三到第五节就告诉我们，就告诉我们上帝的办法。那3到5节说，上帝就吩咐约书亚，他说，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6日都要这样行。7个祭司要拿着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你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这是上帝的方法，可是这个方法让人很想不通，因为一般要攻打一个城市，你不是要把城墙用一个投石机把它给搞塌了， 然后人突进去，那就是派无数人用一些很长的长梯爬到一个城墙上面，然后呢再把城门给打开，甚至用一个什么大木头把城门直接撞开等等。你从电视那些场面，电影那些场面，工程在古代无非就是这几种方法，对不对？可是上帝在这里说，这些都不需要，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每天绕城一圈，绕城一圈，到第七天绕城七圈，然后大声呼喊，城墙就塌了。各位，这是很匪夷所思的方法，这是让人看不懂的方法。可是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圣经作者刻意的强调，上帝在这个工程的方法当中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呢？你看三到五节是上帝把方法告诉约书亚，之后六到十六节乃是非常详细的记载约书亚是如何施行这个方法，而且每一个细节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换句话说，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种重复的描述手法，前面讲，可是后面再具体的详细的说明，这说明圣经要凸显出上帝这个方法的重要性。人看不懂，可是当你去读的时候，当你谦卑下来一开始去领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里面。那么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呢？为什么上帝要用这个方法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帝叫以色列民绕着耶利哥城墙走，它是有一定的次序的，而且这个经文当中也非常强调这个次序。在第六到第七节说，他说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好，这是七个祭司走在约柜前面，那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好，如果以约柜作为界限的话，在约柜前面有祭司，然后呢有带兵器的。接下来看第九节说，带兵器的要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走。换句话说，走在最前面的是带兵器的，带兵器的之后是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然后之后呢是约柜，约柜后面呢是百姓，因此它有一个次序，带兵器的祭司吹角，约柜，约柜后面再是百姓。那这样的一个游行的顺序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一个游行的次序是强调一个中心点，就是皇帝出去游行的次序。前面的是开路先锋，之后吹角的是表达一种神圣的权威，而当中就是皇帝的宝座，之后就是跟随的那一些臣仆。因此这个游行所凸显出来的是哪一个位置呢？约柜，约柜在当中，前面有开路先锋，有祭司宣告上帝的权威，中间是约柜，后面有百姓跟随。因此整个游行所凸显的是上帝的约柜。所以你看第四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在整个游行的描述过程当中，约柜一共出现了十次之多。在第十一节经文更加直接的说，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遍。因此各位，绕耶利哥城墙的是那些以色列民百姓吗？是，可是重点是在于上帝的约柜。我们可以讲耶利哥城墙乃是被上帝的约柜所绕塌掉，那因此整个攻打耶利哥城墙的过程来看，完全是上帝的工作，你人是无法想象的。以这样的方式就能够叫当时最坚固的一个城墙突然之间倒塌。从圣经的描述来看，他所强调的是约柜所代表的上帝的权威在这场战争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场战争完全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也可以说是上帝把耶利哥城给毁灭了，把它从迦南地上去掉。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这一章经文，这场战争所发生的结果，正应验了，回应了利未记第十八章二十四到三十节，二十章二十二节，以及生命记九章一到六节。这些经文是作为整个迦南地征服迦南地耶稣亚记的一个很大的神学背景。那在这个神学背景当中讲述的是什么呢？在利未记十八章当中，一开始讲到很多淫乱的事情，到了二十四节，十八章二十四节，利未记在那里这样说，他说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情，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在你们以先居住在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必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我们继续看利未记二十章第二十二节，在那里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我们再看生命记九章一到第六节，生命记九章一到六节说，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到广大坚固顶天的城邑，高的顶天的城邑，那名是亚拿族的人，人又大又强，是你们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拿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所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允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当我们去宣读这三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三段经文不断的在强调一个重点，迦南人之所以会被上帝所毁灭，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极大，那地要把他们给吐出去。但这段三段经文同时也强调，如果以色列民也走迦南人的老路的话，那么那个地也会把他们给吐出去。了解这样的一个神学背景之后，我们重新去看约书亚记第六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他亲手把耶利哥城交在以色列民的手中，从某个角度来看呢，是让他们看一看耶利哥，也看一看自己。正是回应之前摩西五经当中上帝曾经对以色列民所说的，你们进去会把他们给赶出去，可是要记住，他们出去不是因为你的义，而是因为他们的恶。如果你们行他们所走的老路，你们的下场也是如此。因此上帝亲自把耶利哥城交在以色列民的手中，是让他们看一看耶利哥，也看一看自己。耶利哥城墙的倒塌是对以色列民来说是起到一个禁止的作用， 更是让他们思考生命真正的问题所在，不是在于外面有多么的艳丽，不是在于表面有多么的宏伟，不是在于事业有多么的成功，而是罪恶的问题。耶利哥城墙非常的坚固，外表非常的华丽，看似牢不可破，可是这不是他们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罪恶的问题。耶利哥城墙为什么会毁灭？是因为他们的恶，而且这个恶已经达到满盈。可见耶利哥城的毁灭是他们的罪恶泛滥到一个结果，泛滥到一个地步，上帝一定要把它给毁灭掉。有一些圣经学者指出，当时耶利哥城它的性泛滥是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们是敬拜巴利。那在敬拜巴利的一个宗教仪式当中，有一个叫做庙祭。庙祭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些庙里面的妓女，那当人去敬拜他们的神明的时候呢，敬拜的方式就是在庙里面跟庙祭发生性关系，这种发生性关系就等于他们在敬拜他们的神明。因此耶利哥城他的性泛滥是非常的严重，而且他们还有同性恋的泛滥，可想而知在当时一种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一种医疗设备防御措施等等非常落后的情况之下，性泛滥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性病是一发不可收拾的，以至于整个耶利哥城就相当于在是大地上的一颗毒瘤一样，因此一定要被毁灭，而这就是罪的后果。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尽管耶利哥人有强大的城墙，有雄厚的资产，有先进的武器，有充裕的粮食，可是这一切都无法让他们免去上帝对他们罪恶的审判。我再次说，上帝灭了耶利哥城乃是让以色列民明白生命的问题所在不是外在的名利金钱地位，也不是健康亲人成就，而是罪恶。整本圣经的首要的问题不是我该做什么，而是我是个罪人，我该怎么办。人生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外在的这一些我们所要追求的这些东西，而是首先你要面对自己的罪恶。因此上帝灭了耶利哥城，一方面是应验回应他自己的话，另一方面是让以色列民来正视罪恶的问题。其实以色列民好不好呢？一点也不好。刚才我们说了，申命记九章六节说，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因此上帝把这一切都摆在以色列民的面前来，是要提醒他们要正视自己的罪恶。如果不正视自己的罪恶，很有可能也会打到罪恶满盈的地步，那个时候上帝的审判就会临到，那地也会把他们给吐出去，就如同今天吐耶利哥城的人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从新开始如何可能？除非我们要正视自己的罪恶，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且认真地面对罪恶的问题，这样我们的生命才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如果一个人不正视自己的罪恶，那么他就会很自然地包装自己的罪恶，淡化自己的罪恶。一个人如果不正视自己的罪恶，他就会找出各样的理由和借口，让自己的犯罪合理化。在我们自身的经历或者是别人的经历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有这样的现象。比如说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最常见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大家都那样做，我为什么不那样做？ 又不是我一个人，大家都那样习以为常。他以为上帝的律法会法不责众。又比如说有人犯罪会说，这只是小罪，撒个小谎没有关系，我只是多看一眼没有关系，上帝老人家那么忙，没空来搭理这些小罪。他以为上帝会对罪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有人会说，我的确有贿赂，但是我也有奉献很多钱给教会，我每一个星期都来教会聚会。他以为上帝只看重结果而不计较过程。各位，当一个人不正视自己罪恶的时候，他就会用各样的方式来包装罪恶，慢慢的习惯了那些理由和借口，就会成为他的耶利哥城墙。只要有这个理由和借口，那么我犯那些罪就会有安全感，于是外面很风光，里面却在腐化。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罪恶这个东西，你只要给他留一点缝，他就会钻进去，然后就在里面发酵。对一个教会而言，若教会不正视罪恶，那么他就会纵容罪恶，滋生罪恶。前几年美国天主教内部发生的大量神父软童的现象，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是因为红衣主教为了名声而包庇，而不重视不正视。各位，当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教会在讲台上不再指责罪恶的时候，就是教会开始衰败的时候，就是教会开始远离福音的时候，就是教会在建耶利哥城墙的时候。可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上帝把耶利哥城墙给拆毁，那座众人所依靠所骄傲的所夸口的那种安全感的所在，却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无法想象的方式倒塌了。上帝要告诉以色列民，也告诉今天的我们，罪人只有赤裸裸的面对上帝，我们才有重新开始的可能。任何尝试以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辱，都会步入耶利哥人的结局，除非我们赤裸裸的面对我们的上帝。耶利哥的城墙抵挡不了，阻挡不了上帝对他们罪恶的审判，艳丽华丽的保护伞，看似牢不可破的包装，终究会被上帝扒个精光，只剩下赤裸裸的罪人，罪恶终究会被显露出来。而我们最终要面对的，就是那位圣洁的上帝，不是其他任何人任何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的人生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外在看似非常强大的权势上面，好像我局里有人，我朝里有人，我就有安全感，好像我有钱我就有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这些外在的耶利哥城墙上面，而是建立在掌管历史以及决定历史意义的耶和华上帝的身上。因为只有他才有赦罪之恩，罪人的安全感只有建立在赦罪之恩之上，别无他路。这也是我们要谈的第二点，重新开始之可能，不单单是正视自己的罪恶，更是要仰望上帝的恩典，要仰望上帝的恩典。正视罪恶是不足够的，它一定是导向一个积极面，一定是导向我们要仰望上帝的恩典。我们继续看这段经文17到25节。在我们所读的第六章当中，除了1到16节讲论有关如何攻取耶利哥城墙的策略之后，甚至这个过程之后，从第17节开始一直到最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架构。17节一开始讲到耶利哥城墙毁灭的情形，然后你看17节的下半节就讲到拉合一家得救的情况， 十七节说，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然后下半节说，只有妓女喇合和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十八到二十一节又讲到耶利哥城毁灭的情况。至于你们，勿要谨守，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民。等等等等等等。讲到二十二节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窥探那地的两人说：“你们进那妓女家，照着他你们向他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他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又讲到喇合一家得救的情形。二十四节讲到耶利哥城的事情。二十五节又讲到喇合一家的情况。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交叉的描述，就是耶利哥城的毁灭跟喇合全家得救乃是一个交叉的描述，同时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些人毁灭了，喇合全家得救；那些人毁灭了，喇合全家得救。因此，如果我们说耶利哥城的毁灭乃是让以色列民正视自己的罪恶，那么喇合全家的得救乃是让以色列民看到真正的出路和希望。那么，喇合全家得救的原因是什么呢？第十七节下半节告诉我们说，只有妓女喇合和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二十五节再一次强调说，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和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喇合隐藏了那两个探子。为什么喇合会隐藏那两个探子呢？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喇合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因此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一个答案，耶利哥城乃是那些不顺服上帝所灭亡的人，而喇合全家乃是因信靠上帝而顺服的人。我们可以说，人生重新开始之所以可能，乃是要仰望上帝的恩典，像喇合一样。因此十八到十九节在约书亚记六章十八到十九节经文当中，约书亚就在讲完喇合全家得救之后，就马上提醒以色列民说，至于你们，勿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人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被入耶和华的库中。喇合全家得救是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要仰望上帝的恩典，而约书亚在这里对以色列民的吩咐正是表达这一点。怎么去体现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对于当时漂流在旷野四十年的以色列民而言，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城市的生活，他们只是在旷野出生，在旷野生活。这一次攻进耶利哥，那幅图画，那幅场面，就好比一个从来没有在大城市里面生活过的一个，或者是山村里面出来的一个人，突然进到城市里面，看到任何东西都非常的新鲜，而且这些东西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好像超市大开门，什么东西都有，可是没人管，任你拿，因为你是胜利者，你是征服者。因此耶利哥城的一切东西对于以色列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过去在旷野做梦常常思想想象的，或者是听他们祖辈在埃及听到的一些消息，关于牛羊啊，关于那些金银衣服粮食 等等好东西，这个时候垂手可得，这个时候随便你去一个地方都可以拿得到，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诱惑。可是约书亚说这些东西不可以动，乃是当灭之物，并且金银铜器的器皿要归给上帝。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好的东西不可以拿？多可惜呀！你看后来在约书亚记第八章二节，在那里说，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待埃城和埃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牲畜你可以取为自己的礼物。在攻打埃城的时候，埃城的这些财物上帝说你可以拿，可是为什么耶利哥的战利品不可以拿？因为在以色列民当中，律法上有个规定，凡是出熟的果子，头生的牲畜都要献给上帝。耶利哥是他们的第一个要征服的城市，所得的一切都是什么？出熟的果子，是头生的牲畜，那是要归耶和华为圣的，不是属于百姓的。可是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律法要规定这样的一个条文？为什么以色列民凡是所得的出熟的果子，头生的牲畜都要献给上帝呢？这条规定它的目的就是要表达，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出熟的果子献给上帝，是表明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耶利哥城的战利品是出熟的果子，不可拿，是要提醒百姓，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我们要仰望上帝的恩典。因此，一个人正视自己的罪恶，同时必须要仰望上帝的恩典，这样才能产生改变。在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一个就是犹大，一个就是彼得。犹大用30两银子把耶稣卖了，彼得3次不认主。其实这两个人的罪是一样的，都是背叛耶稣。之后彼得懊悔，犹大也懊悔，可是结果彼得却回头，大大被主所使用，犹大却出去吊死，没有得救。为什么？两个人都认识到自己的罪，但是为什么一个可以重新开始，一个却不能？原因是在于犹大出去吊死乃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罪的问题，他是透过自杀来自我赎罪，但这却是死路一条，没有任何的盼望和出路。因为罪人的安全感只有建立在上帝的赦罪之恩之上。但是彼得不一样，彼得当时虽然没有意识马上意识到上帝的恩典，可是最起码他没有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罪的问题。后来上帝兼顾他，让他重新回头仰望十字架的救赎，以至于他能够从失败当中走出来，重新得力。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罪人如何才能重新开始？必须是仰望上帝的恩典，不是靠自己的方法，靠修行，靠其他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恶，来处理自己的罪。罪人只有一条路，就是回到十字架的底下，祈求上帝的赦罪和怜悯。加尔文曾经讲过，基督徒的信心乃是建基在上帝的应许之上，就是上帝怜悯人的应许，耶稣十字架的救赎。如果单单相信上帝的存在，并不能叫一个人得救。你单单相信上帝存在，不能叫你得救，除非你相信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应许，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 人生如何能够重新开始，必须要仰望上帝的恩典，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出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经历过程，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必须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们经常说因信称义，这是我们在救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我们的生活却几乎活的是因行为称义。在我们生命当中，人生之所以有很多的痛苦、压力、苦毒，甚至是黑暗，问题也在于这里。当基督徒在乎人的面子，处处讨人的喜欢，每一件事情都是做给人看，结果变得越来越假，用许多的面具来包装自己，在这个人面前说这些话，在那些人面前说那些话，活得很累，这是因行为称义。当基督徒在任何的事情上面处处与别人比较，在侍奉上与别人比，在生活条件上与别人比，在事业上与别人比，结果活得很骄傲或者是很自卑，这是因行为称义。当基督徒遭遇苦难，甚至是或者是经历生活各样的重担，却都让自己担当，不愿意交托给上帝，活得很累，没有喜乐，这就是因行为称义。甚至当神的仆人天天为教会的事情担心忧愁，不能喜乐，侍奉成为重担，也可能是因行为称义。因为真正担重担的不应该是我们，是上帝。我们只要忠心的去做，尽自己的力量就够了。侍奉上帝应该是喜乐的，为什么会成为重担？这说明当中出现了问题。其实我们有时候是想靠着自己的努力来掌管教会的未来，可是真正掌管教会的不是我们，是上帝。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按照因行为称义的生活方式去活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会有新的开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怎么可能会得释放，甚至是得胜呢？如果我们不仰望上帝的恩典，只是靠自己的方法去掌管自己的未来，我们没有新的开始。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他所讲的就是因信称义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因行为称义的生活方式。我们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是那个恩典让我们能够生活，是因信称义让我们能够满足知足的生活。那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的生活方式呢？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都能够知足，他不会跟别人比较，活得比较轻松，比较释放，因为他知道我们不是活在人的眼当中，而是活在神的面光当中。使徒保罗就是一个见证，在腓立比书四章十到十三节这样说，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的，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保罗当时情况很窘迫，他在监狱当中，他有很多的缺乏。那腓立比的信徒就托人送了很多一些财物、一些帮补资助给在监狱当中的保罗。然后保罗说很喜乐，可是保罗说，我不是因为缺乏了得到这些东西而喜乐，不是。我的喜乐是什么？他说，我无论在任何光景里面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除卑贱，也知道怎么除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这个秘诀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都能做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就有力量去面对任何的处境，无论是饱足， 无论是饥饿，无论是缺乏，还是有余，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都能够去面对。因此，使徒保罗他是仰望上帝的恩典，在任何环境里面都能够喜乐。虽然侍奉非常的辛苦，可是侍奉不是他的重担，却是他的享受。这就是因信称义的生活。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能够真实的活在人群当中，他真诚的对待别人，当说什么就怎么说，以爱心说诚实话。他也坦然的面对自己的不够、软弱，甚至是罪恶，他不会装假，因为他是因信称义，不是靠自己，乃是靠上帝。我们再举个例子，在旧约当中的大卫和扫罗就是如此。大卫犯罪，却非常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罪恶，认罪悔改，紧紧地抓住上帝的恩典。可是扫罗不是，在撒母耳记上15:30告诉我们，当撒母耳宣告他罪的时候，扫罗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扫罗一生是有名义产生，却毁于名义。保罗所爱的就是自己的面子，他活得很假。因此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何能够重新开始？我们必须要正视自己的罪恶，我们必须要仰望上帝的恩典，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得自由，我们才能真正的活得释放。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正视自己的罪恶，我们就会面临着你的审判。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常常犯罪，可是主啊，让我们能够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罪恶，回到十字架底下来认自己的罪，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赤裸裸地面对你，让我们能够敞开来面对你，以至于我们认真地对待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一些罪恶，靠着你的恩典来怜悯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像彼得一样再次回头来坚固我们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的人生真的能够重新开始，在基督里面让我们能够重新开始。谢谢主，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